章一到十一节，主题是做经历并参与神迹的人。今天的讲员是圣婷姊妹，翻译是丽芬姊妹。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今天的讲员。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哎，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先给大家拜个晚年。
先同大家拜个晚年。
今年新学的词儿。
今年新学的词。
祝大家在龙年龙行达达。
祝大家在龙年龙行达达。
前程朗朗。
前程朗朗。
生活夜夜。
生活夜夜。
百夜青青。
百夜侵侵。
这几个字儿啊，有好心人都标了拼音。
这几个字呢，有好多人都是注了拼音，
要不然我也不认识，
如果不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读。
好啊，大家可能看到经文，我刚才发现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写错了，
大家可能会发觉这个经文是不是写错了呢？
周一的晚上呢，主席开家姐也特别发信息问我说那个是不是弄错了。
星期一的时候开家呢，他又发个信息给我，就说你是不是经文写错了啊。
还好我们在周一白天祷告的时候知道了，原来不小心这个经文重了。
好彩我们在星期一的时候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就发现了我们原来经文是大家重复了。
所以可以跟大家确认的是，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
所以可以跟大家很肯定地讲，今天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
虽然经文大家都很熟了，但我们说常读常新。
虽然经文大家都很熟了，但我们说常读常新，
所以我们还是要再来一起读一遍经文。
所以我们都是再来读一次经文。
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
我读单数节，大家读双数节。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
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但是先给的规矩有六字。
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现在可以铺出来送给管会席的，他们就送去。
管宴席的长廊的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人都先摆上上好酒，粉核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不好意思啊，我有点强迫症，这个歪了受不了，把它摆直。好，这段经文呢，其实是我们之前查经班里面查的一段经文。
这段经文其实是我之前查经班所查的一段经文。
我们就是在讨论精读圣经的方法，然后用还原现场跟深挖细节的这样的方式呢，来去学习经文。
我们是用还原我们是用研读圣经的方法还原现场，然后细划那些细节，然后一起来讨论。
当我们讨论到用人倒水舀水这个细节的时候呢，
当我们讨论到用人去倒水北水这个细节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说这个吩咐在当时很不合理。
我觉得这个吩咐呢，在当时来讲是很不合理。
你们想啊，就是这个婚宴那么忙，
你想想这个婚宴这么忙，
该来的都来了对吧，
应该来的人都已经来了，
该洗的都洗完了对不对，
应该洗的都洗完了，
还往缸里倒什么水呢？
那为什么还要往缸里面倒水呢？
这不瞎折腾吗？没有道理。
这个不是白忙一次吗？没什么道理哦。
脑子进水了才会想要往缸里倒水。
傻的才要在缸里面倒水。
然后有两个姐妹啊，就在讨论的时候不赞同。
然后有两个姊妹呢，在讨论的时候就不认同。
他们说，那是你那么觉得，人家用人就是很听话呀，让干啥就干啥。
这个是你觉得啫，人哋用人好听话，叫佢做乜嘢佢就做乜嘢。
然后那天查经结束之后吧，
咁嗰日查经结束之后咧，
这个进水脑子进水往缸里倒水这件事就一直在这儿环绕。
咁完咗之后我这个脑子往缸里边倒水，然之后觉得呢个系脑子进水呢件事咧，就一路缠绕喺我脑壳里边。
就你不想想也不行，
就系你唔想去谂都唔得。
我就想这是要干啥？
我又谂到底呢个系做咩咧？
然后折腾了一晚上，就突然间有一个想法说，
然之后谂咗一晚上，突然间有个谂法就话，
讲章可以写二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
讲章可以写二章，约翰福音二章一到十一节。
这个想法刚冒出来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惊讶。
这个想法弹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好惊讶。
临时改讲章、改经文这件事儿吧，它非常的有挑战，就我不敢想、不敢、不想、不愿意。
临时要改这个讲章呢，我是真的不敢去想的。
我觉得脑子进水才会这么想。
我觉得有问题，脑有问题的才会这么想。
就当我想到脑子进水这事儿的时候，我就反射到了白天的这个进水倒水的这个点。
当我想到这个脑子进水这件事呢，我就想到白天的那件事了。
用现实的一句话，流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此时此刻查经完成了它的闭环。
就是用
这句话是我临时加的，意思是说，就你听到的跟你学到的最后还是回到你自己的身上，应用到你自己身上了。
当你学到的听到的最后都是应用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想起那两位姐妹说的，人家用人就是很听话呀。
然后想起那两位姐妹所说的，她说人家用人是很听话的。
然后我就整个人就一激灵，
那时我整个人就很震惊。
难道我是那个不听话的用人吗？
难道我就是一个不听话的用人吗？
然后我就自言自语问我说，这要真换的话，那我写不完怎么办呀？
但是如果真的换题目的话，如果我写不完那怎么办呢？
因为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然后我要上班，然后又要，
因为我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要上班，
就各种各样的事儿，对吧？
还有各种各样的事，
然后就被提醒说，
然后就被提醒讲，
你看看用人，
你看看用人，
你可以像用人那样来经历我的作为，
你可以好似嗰啲用人咁样嚟经历我嘅作为，
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叫你做咩就做乜嘢，
然后我就有点怕，
然后我有啲怕。
我怕的呢，不是说写不完这件事儿。
我怕的不是怕写不完这件事。
你想啊，如果是神让你换，那你肯定能写完，对吧？
你想下，如果是神要你换那个题目的话，那你一定可以写得完。
因为那个是他的工作。
因为这个是他的工作嘛。
但我怕的是啥呢？
那我怕的是什么呢？
是不是我听错了？
我怕是我是不是听错
了？是不是我会错意了？
我是不是会错意呢？
我自己自作多情，多想多了。
我是不是自作多情想多了呢？
所以我当天晚上就没有马上开始写。
所以当天晚上我没有立刻写，
然后我就继续的在那儿等等看。
我就在那里继续的等等看，
然后偶尔想到一些要点，我就把它写下来放在旁边。
偶然想到一些要点的话，我就将它写下来。
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
认认真真的复了盘一遍，复了一遍盘，
认认真真的这样再上重复上了一次，
差不多确认了，
差不多确认了，
然后说 OK， 那开始写。
好了，那我就觉得开始写了。
当我开始写的时候，
当我开始写的时候，
大纲框架就出来了，
大纲就一下子就出来了。
就是我写第一点，
就是我写第一点，
第一点就写完了，
第一点就写完了。
第二点
写第二点，
第二点就写出来了，
第二点就写出来了。
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经历，
这个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经历。
好，那我们下面就来看哈，这个究竟是写的是啥。
好，咁我哋再睇落去，究竟我写咗啲乜嘢？
回到经文本身，
翻翻去经文嘅本身。
我们看到经文第十一节，它有一个总结。
经文嘅第十一节有个总结。
经文说，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经文话，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
我在想说，当我们谈到神迹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神迹的时候，
我们常常啊会人为添加很多很多神秘的色彩，
我们会人为咁添加很多神秘的色彩，
那真是说的神乎其神，
讲到是神乎其神，
让人也不知道是该听该信我们说的，还是该信圣经上说的，
让人觉得在这里到底是应该听我们说的，还是听圣经所说。
我们说神迹它有可能是超乎自然的神迹奇事，
我们说神迹可能是超乎一些自然的奇事，
但有可能也不是，
但也都有可能不是，
因为它的重点呢在于这个迹，而不是在于那个它，因为它重点不是在于这个迹，不是在于这个事情，
因为它的重点不在于那个迹，不在于那个事情，
而是在于做这个事情的神，
也是在于做这件事情的神。
因此我们说神迹它是神做事的痕迹，
因此我们说神迹就是神做事的痕迹，
神做的事情才是神迹，
神做的事情才是神迹。
说若干年前当我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自己也很震惊，
若干年前我听到这个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震惊，
但确实是你仔细想，
但你仔细的想想，
神迹神奇的事情一定是神迹，
神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神迹，
但是神迹不全都是那些神迹奇事，
但神迹不是全部都是那些神迹奇事。
当我们能认识到神迹的重点，或者是说它的作用不是神迹本身的时候，
当我们知道神迹本身的作用
不是神迹本身的时候，
本身神迹的本身的时候，
就能明白其实神迹的重点是在于启示做这个神迹的神，
就是明白到神迹那个是启示那个神，
做这个神迹的神，
做神迹的神，
这才是神迹真正的目的，
这个才是神迹真正的目的。
所以当我们弄明白这个概念之后，我们再回来看十一节 这一节经文，
当我们弄明白之后，我们再回来看回这个第十一节的经文，
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这个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
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
是在加利利的迦南行的，
显出他的荣耀来，
是显出他的荣耀来，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他的门徒就信他了。
主耶稣做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主耶稣行这个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水变成酒了，
是水变成酒了，
是参加婚宴的人都有酒喝了，
是参加婚宴的人都有酒饮了，
大家都喝得很开心吗？
大家都饮得很开心了。
我们说是但不全是，
但我们说是但不是全部都是，
这个神迹的目的，
这个神迹的目的
是耶稣把水变成了酒，然后这件事情被一些人看见了，
是耶稣将这个水变成酒，然后让这件事情让人看见了，
其中呢就有刚刚呼召的门徒们，
其中有刚刚呼召的门徒们，
他的门徒们看见就信了，
他门徒们看见就信了，
这是这个神迹的重点，
这个先是神迹的重点，
他的门徒看见就信了，
他的门徒看见就信了，
这是耶稣所行这个神迹的目的，
这个是耶稣所行神迹的目的。
我们说如果我们在着眼点，如果只看水变的这个酒，
我们如果着眼点只是看到
水
变成的酒，
只看神迹本身，
只是看到神迹的本身，
我们不看神的话，
我们不看神的话，
其实我们就失去了神迹带给我们最大的好处，
那就失去了神迹带给我们最好的好处，
我们得到的就是次好的不是上好的，
那我们得到的是次好的不是上好的。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啊，眼光就是真的比较短浅，
有些时候我们的眼光真的比较短浅，
只看到神迹的好处，
只是看到神迹的好处，
我们就看不到做这个神迹的神，
就看不到这个做神迹的神，
我们就在那神啊，我想要这个，你帮我得到那个，
我们说神啊，你帮我得到这个，帮我得到那个，
我神给了我们之后呢，
但神给了我们之后呢，
谢谢你啊，再见，
多谢你啊，再见，
然后就走了，
然后就走了。
我们大多数人都这样，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我们说知道说谢谢还是好的，
我们懂得说多谢已经是好了，
可是问题是当我们感谢完了之后我们就转身走了，
但是问题是我们感谢完之后我们转身就走了，
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神迹最上好的那一个部分，
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神迹最上好的部分，
我们只得到了这个次好的这个部分，
我们只得到这个次好的部分，
我们没有得到神自己，
我们没有得到神自己，
我们得到了感谢了转身走了，我们就把神放到了一边，
我们得到了感谢了然后转身走了，我们将神放在一边。
如果大家想一想说神这个时候在想啥，
如果你大家想一想神这个时候在想什么呢，
我想在座的大部分可能都是家长吧。
我想在座大部分都是家长嘛。
但凡就是你的孩子，如果但凡跟你说话，就是我想要那个，我想要那个衣服，我想要那个新的游戏。
但凡啲细路哥向你讲说话嘅时候，都系唔系要嗰啲衫，唔系要嗰啲游，就系要啲游戏。
然后我想要那个新手机，
或者我要呢个新嘅手机。
后来你终于买给他了。
好啦，你终于买俾佢啦。
还很开心。
佢好开心啦。
他说谢谢。
话多谢。
然后转身走了。
然后转身就走了，
自己房子门一关，
然后将房门一关，
去玩新手机不理你了，
去玩新嘅手机唔理你啦，
会不会稍稍有一点点失落？
你哋会唔会觉得有啲失落呢？
如果这之后，
如果呢个之后，
他天天都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门锁上，不让你进，玩手机也不出来。
如果佢日日都系将门关上，自己喺匿埋喺入边玩手机唔出嚟，
饭不好好吃，觉也不按时睡，
饭又唔好好食。教又唔瞓，
你说你啥心情？
咁你谂下，你有咩心情呢？
面对孩子，当时我们什么心情？其实神看我们就是什么心情。
面对孩子系点样心情？我哋喺神系点样嘅心情？
我们当时对孩子怎么想的？也许神当时就是对我们怎么想的。
我哋睇到孩子，我哋睇到我哋嘅对孩子系点样谂嘅话，神对我哋都系点样谂？
你有没有想说，我干啥给他买这个手机？
咁你会唔会谂下？哎呀，点解我要帮？点解我要买手机俾佢咧？
所以你觉得你就知道神是怎么想的。
咁你就知道神系点谂啦。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要像小孩子一样，
我唔好似细路哥咁样，
得了手机就忘了父母，
得到手机之后就忘记。
我们得了神的好处就忘了神，把它扔在一边。
我哋得到神之后就忘记咗神，就将佢摆埋一边。
重点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只要神机。
重点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只要神迹
而不要神，
而不要神，
而不去想神的心意，
而不去想神的心意。
我们说我们得通过神迹，
我们说要通过神迹
看见神，
在这里看见神，
我们才没有浪费了神做这个神迹，
我们才不会浪费神做这个神迹。
我们说这个是第一点，
我说这个是第一点，
就是大纲的第一点，
这个是大纲，大纲的第一点。
神迹呢，就是神做事情的痕迹。
神迹就是神做事的痕迹。
重点在神，
重点在于神，
不在迹，
不在于这个事迹。
这个概念很重要，清楚之后呢，我们就继续往下看。
这个概念很重要，清楚之后我们就继续往下去，下面再看下去。
主耶稣在迦南婚宴上，
主耶稣在迦南的婚宴上面，
把水变成酒这件事情，
将水变成酒这件事情，
的的确确是一件 超乎自然的事情，
的的确确是超乎自然的一件事情。
因为根据对水的分子的构成研究，
因为根据对水分子的研究
和对酒的研究，
对同埋对酒的研究，
水是绝对不可能变成酒的。
水是绝对不能够变成酒的，
就无论你添加什么，
就无论你添加啲乜嘢，
或者分离出来什么，
或者将佢分离出嚟，
它就不可能是水变成酒。
佢就冇办法系水变成酒。
如果你把水放在酒里，
如果你将水放喺酒里边，
就稀释了酒，
咁就会稀释咗个酒。
液体虽然混在一起，但本质还是99%水是水。
液体虽然混合埋喺一齐，但系本质上水仍然系水，酒仍然系酒。
放在一起，容量虽然增加。
放埋一齐，容量虽然系增加咗，
但是酒没有变多，对吧？本质上，
但系喺本质上酒冇加多咗。
所以我们说往酒里兑水，这是造假。
所以往酒里边不渗水咧，其实系造假。
我们说在迦南婚宴这个事儿呢？
我哋话喺迦南婚宴呢件事上，
它就是没有酒，
佢就系冇酒，
只有水。
只有水，
然后就是真正的水成了酒，
然后是真正的真是由水变成酒，
所以它不是人干的事，
所以它不是人干的事。
我们说当不是人干的事的时候，我们就得仔细想一想它是不是神干的事。
当我们说不是人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想想这个是不是神做的事情。
那么这个神迹的完成，
那么这个神迹的完成，
为什么不是耶稣动动手指头说酒就变成酒了呢？
为什么不是耶稣动一动手指这样得一下这就变成酒呢？
难道不可以吗？
难道不可以吗？
如果说他只说水变酒就这样变了的话，不是更神吗？
如果他就说一句水变酒这样 咁唔係更加神咩？
為啥還往水缸裡倒水又舀水，多費勁呢？
點解非得要將喺呢個缸裏邊倒水又要筆水咁費勁呢？
我們說神蹟的成就，
我哋話神蹟嘅成就，
神需要同工，
神係需要同工，
神需要人跟他一起做，
神需要人同佢一齊做，
是為了人，
係為咗人。
他就是为了造就这个人，
是为了要造就这个人。
在水变酒的这个神迹里面，
在水变酒这个神迹里面，
喝到酒的人不少，
喝到酒的人不少，
就是说得到这个神迹好处的人不少，
就说得到这个神迹好处的人不少，
但是参与这个神迹的人却不多，
但参与在这个神迹的事情里面却是不多，
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的人不多，
得到这个上好福分的人不多。
那么都有谁呢？
咁有啲咩人呢？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我哋一个一个嚟睇。
第一个，
第一个
就是耶稣的妈妈。
就系耶稣嘅妈妈。
耶稣的妈妈玛利亚。
耶稣嘅妈妈玛利亚。
她被邀请去参加宴席。
佢被邀请去参加筵席。
我们说她应该是一个很细心的人。
我哋话佢一个系一个好细心嘅人。
一个细节就是，
有个细节就系话，
不是管宴席的发现没有酒啦，
唔系管筵席嗰个发现冇咗酒啦，
而是玛利亚先发现的。
系玛利亚先发现嘅。
然后呢，他就去找了耶稣。
然后他就去找耶稣了。
然后跟他说：“你们没有酒了。”
然后同佢讲话：“我哋冇咗酒了。”
耶稣说：“
耶稣就话，
母亲，
母亲。
原文这里写是妇人啊。
原文喺嗰度写话系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我的时候仲未到。
关于耶稣对他妈妈这个称呼，我们有很多听过很多解释。
关于。”耶稣对妈妈的称呼我们听过很多的解释，
重点就是对于我们非常尊老爱幼的华人来讲就觉得太没有礼貌了，
但对于我们尊老爱幼的华人来讲我觉得太没有礼貌了，
然后我们就很难理解说为什么这么说话，
所以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耶稣这样称呼，
所以到底是母亲还是妇人呢？
那到底是母亲又是妇人呢？
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突然间想到 一部电视剧，
突然间想到一部电视剧，
所以看电视剧也不都浪费时间，还是有点用的。
所以看电视剧不是说全部都是浪费时间，都是有时候有用的。
它里面有个情景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它里面有个情节或者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一个电视剧叫做《伪装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做《伪装者》。
看过举手。
看过的举手。
那至少有四五个人可以知道我接下来要说啥啊？又多两个，这个背景介绍一下啊。
这个背景介绍一下，
它是胡歌、靳东、王凯演的一部电视剧。
它是胡歌、靳东、王凯演的一部电视剧。
讲的呢是当时啊，他们在这个抗日时期的一些秘密战线的故事。
讲的就是一个抗日时期嗰啲秘密的一个
故事
啊。
然后，里边就是大哥和小弟，然后他们彼此之间，
有大哥同埋小弟，
他们彼此之间呢不知道对方的隐藏身份，
他们彼此之间不知道大家隐藏的身份。
然后有一个非常精彩的全戏的戏点，就是他们后来这个身份就是明白了，然后在客厅里打架。
有个高潮就是话，当他们两个都明白了自己的秘密啦，咁然之后就喺嗰度客厅度打交。
我们要说的这个情节呢，是在他们那天打完架之后晚上，明台跟明楼的谈话。
咁我讲嘅呢个细节咧，就系讲到佢打完交之后，明台同明楼佢哋之间嘅对话。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啊？
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
没印象可以回去看。
冇印象啊，可以翻去睇。
但不用从第一集开始看。
但唔需要从第一集开始睇。
在第24集前后就5分钟，帮你们都找好了。
在第24集，
所以千万不要用说讲员说让你们回去看电视剧啊。
所以你唔好讲话讲完要你哋翻去睇电视剧啊。
好，这个情节呢，就是明台敲门进明楼，就是他大哥的办公室。
咁就讲到话明台敲门进入去大哥嘅明楼个办公室，
要谈一谈，
要同佢倾一倾。
明楼呢，作为他大哥。
明楼作为他大哥，
跟他谈了，
就跟他谈了。
谈完之后呢，明台就说，
谈完之后呢，明台就说，
大哥晚安，
说大哥晚安，
转身要离开。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故事情节音乐各方面都开始转变了，
故事情节音乐开始就转变啦。
明台一转身，
明台一转身，
跟他大哥说，
同佢大哥讲，
明长官，
明长官，
你真当我是小孩吗？
你真系当我系小孩吗？
就是这个细节哈，
就系呢个细节。
我们看他知道，就是这是他大哥。
我哋话佢知道佢呢个系佢嘅大哥，
但他此时此刻呢，却是用上下级的身份跟他大哥来说公事。
咁喺嗰刻，此時此刻咧，佢就用佢上下級嘅身份同佢大哥嚟到傾事，傾。
談家事叫大哥。
談家事嘅時候叫大哥。
談公事的時候叫明長官。
談公事嘅時候叫明長官。
我们如果说可以代入一下耶稣的妈妈跟耶稣说话的时候，或者是耶稣跟他妈妈说话的时候，
如果我哋可以将佢代入去，当妈妈同耶稣倾话，或者系耶稣同佢妈妈倾偈嘅时候，
那么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
咁玛利亚系耶稣嘅妈妈，
之间谈人的事情的时候，
当佢倾人嘅事情嘅时候，
那就是妈妈呗，
咁就系妈妈啦。
但是谈神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当佢倾神要倾神嘅事情嘅时候，
所以我们就按妇人称呼，
咁就按妇人嚟到称呼，
这就是帮我们大家理解一下哈。
这个就是帮助我们理解一下，
所以我们就不要带入自己现在这个说他没有礼貌这个点，
所以我们就不要带入觉得他是没有礼貌。
好，那我们说我们把这个卡着我们的问题解决了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
好，我们解决了 卡住我们的这个问题之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个神迹的开始点呢，是玛利亚去找耶稣。
这个神迹的开始点是玛利亚去找耶稣，
去求他帮忙，
去求他帮忙。
我们说神迹需要人同工是为了人的话，那么在玛利亚这个人物身上是为了他什么呢？
如果我们说神迹是需要有人的话，是为了人的话，那玛利亚这个人物他是要为了他什么呢？
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玛利亚这个人物他的情感撕扯。
我不知道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玛利亚那个人物的这个的感情的撕扯。
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
玛利亚是耶稣的妈妈，
但因着耶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同时也是百分之百的神的这个特性。
因为耶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也都同时是百分之百的神这个特性。
玛利亚呢，他还要认识并且接受耶稣不仅是他儿子，更是他的神。
玛利亚就要接受耶稣不但只是他的儿子，也都是他的神。
但是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
那我们设身处地的去想一想，
这个天底下接受耶稣是神这件事情，可能最难的人就是玛利亚了。
天底下接受耶稣这个是神这件事情呢，我想最难的就是玛利亚了。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整个这个过程的开始，
但如果我们了解到整个过程的开始，
那你就会了解玛利亚她从最开始她就在经历这个情感的撕扯，
她就会已经是在经历这个感情的撕扯。
从圣灵感孕开始，
从圣灵感孕开始，
对不对？她的理智和情感就已经开始撕扯
那刻开始就是他理智和情感就开始撕扯。
后来随着耶稣出生，
后来随着耶稣的出生，
他们在圣殿里面的经历，
在圣殿里面的经历，
就是遇到了那个祷告的寡妇跟那个西门，他们对玛利亚爸爸妈妈说话的那段，
就是遇到了这个
就是他们在圣殿里面献祭说话那段，
他们在圣殿里面说话那段。
直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又去圣殿，然后他们从耶路撒冷往回走，
直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再去这个圣殿，他们从耶路撒冷往回走的时候，
他的父母没发现他在回城的人当中，
他的父母没有发现他在回城的人当中，
就去找他，
就去找他，
折回去了，然后已经过了三天了，然后在圣殿里遇见他，
回去了，然后已经是三日了，然后在圣殿那里再遇见他，
然后他爸爸妈妈心急火燎地说，我儿你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
然之后他爸爸妈妈就心急如焚地说，说我儿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们呢？
看哪，我和你父亲伤心来找你，
看下我和我父亲我和你父亲伤心地来找你。
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的，
我们看耶稣怎么回答，
你为什么找我，
你为什么找我，
你岂不知道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你不知道我应当以父的事为念吗？
作为当事人的玛利亚，
作为当事人的妈妈玛利亚，
我们看她当时什么反应，
我们看她当时有什么反应。
她说她把这一切事都存在心里，
佢将呢一切嘅事都存在心里。
如果我们回去继续查玛利亚这个人物，
如果我哋翻去继续查下呢个玛利亚呢个人物，
其实圣经里面至少有两处都写到说，他把这一切事都记在心里。当他不明白的时候，
喺圣经里面都有两处记到佢，当佢唔明白嘅时候，佢将呢一切事都记喺心里边。
他记在心里干啥？
佢记喺心里边做咩呢？
他不是记仇，不是说这个逆子。
佢唔系话要记仇，话觉得呢个系逆子。
他一定是在思考说这是为什么，
一定在思考这样啊，这个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人究竟是谁？
这个人到底是谁？
在迦南婚宴上，
在迦南的婚宴上，
耶稣跟他母亲对话，
耶稣跟他母亲对话，
让我们这些外人匪夷所思，
让我们外人觉得匪夷所思。
但对于玛利亚来讲，
但对于玛利亚来讲，
他应该已经不陌生了，
他应该是不陌生了。
在耶稣成长的过程里面，
在耶稣成长的过程里面，
玛利亚把一切匪夷所思的事情都记在心里，
玛利亚将一切匪夷所思的事情都记在心里面，
反复思考，
反复来到思考，
直到耶稣出来侍奉所行的第一个神迹的时候，
直到耶稣出来侍奉第一个神迹，行一个神迹的时候，
我想他开始公开他的身份了，
我想他开始就公开他的身份，
所以玛利亚也开始认识到，更多的认识到耶稣究竟是谁了。
玛利亚就更加的认识到耶稣究竟是谁，
或者更深刻的更真实的认识到耶稣的身份，
或者是更深刻的认识到耶稣是谁。
对于玛利亚来说，
对于玛利亚来说，
耶稣是他的儿子，
耶稣是他的儿子，
但耶稣更是神，
但耶稣更加是神。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组人。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组人，
就是佣人，
就是佣人。
那为什么那我们说按照字面理解说什么是用人呢？
按照字面理解，咩是用人呢？
我想那用人至少得是有用的人吧。
我想用人至少是一个有用的人吧。
前两天因为春节放假，网上就有一个小段子，
前两天这个网上有一个小的笑话的片段，
就是今年除夕呢他不放假，
就是今年除夕不放假，
然后网上就有很多吐槽这件事情的小段子。
网上面有好多这个吐槽的这个小的段子。
在一个小视频里，
在一个小的视频
里面，那个老婆就跟老公说，
里面那个老婆就跟老公讲，
今年过年除夕你请假吧那天。
今年除夕除夕你不如请假啦。
然后再多请两天行不行？
再多请两天得不得？
咱们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
我带孩子一起出去玩一玩。
老公面露难色，
老公面露难色，
唉，不行啊，
唉，不得啊。
然后老婆说，
咁老婆讲，
你不愿意请假是因为那几天的工资吗？
你唔愿意请假系咪因为唔舍得呢几日嘅工资吗？
老公低头说，唉，不是。
老公低头话唔系，
说你看老板在，
你睇老板喺度，
我不在，
我唔喺度。
这不是让老板发现这个公司有我没我没啥区别吗？
咁咪俾老板发现公司有我冇我冇乜分别咩？
那我这以后就不用回去上班了。
咁我以后就唔使翻去翻工啦。
好，大家这个笑话啊，不知道真假，但就大家逗大家笑一笑。
呢个笑话唔知系真假，但系即系氹大家笑下啦。
但确实可以让我们想一想，就是我们的存在究竟有没有对我们的环境有作用或意义，或者说是有用？
咁我哋嘅存在到底对我哋有咩意义，有咩作用？
就是在上班的时候，对我们的老板来讲，我是有我没我没所谓吗？
咁我喺翻工嗰度，我嘅存在系咪对老板嚟讲系有我冇我都冇所谓吗？
或者我想想我在天上的那个大大大老板，
或者我哋谂下我哋喺天上嘅大大大老板，
在这个世界上，
喺呢个世界上，
如果我的存在。
如果我的存在
有我没我都没所谓的话，
有我没我都无所谓的话，
那就不存在了是吗？
那就是不是不需要存在呢？
所以当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会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当我想到这个想到这点的时候，我就会很认真地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说圣经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圣经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要放在灯台上，
要放在灯台上，
就照亮一家的人，
来到照亮一家的人。
我们说是光的我们就去照亮人，
我哋话我哋系光嘅就要去照亮人。
我们是盐的呢，我们就去调和。
我哋系盐嘅话就去调和。
使食物有味道。
使到食物有味道。
这件事情对于就是用人这个事情对于我的提醒就是。
呢个用人呢件事情对我嘅提醒就系、
不要顶嘴说人家脑袋进水。
唔好顶嘴话人哋脑个脑有问题。
要听话。
要听话。
让干啥就干啥。
要你做咩就做咩。
让你改奖章你就改。
要你改讲章就话就改。
不要觉得没用。
唔好觉得冇用。
让你把水缸添满水你就去添满。
要你将呢个水缸加满水你就去加。
不要顶嘴不干给神添麻烦。
唔好顶嘴唔做去给神添麻烦。
好，这是我们说用人这段哈。
这个就是讲到用人这一段。
还有最后一群人。
还有最后一群人。
那就是门徒们。
就是门徒们。
他们跟耶稣来参加宴席。
他们跟耶稣来一起参加筵席。
理论上来讲他们对耶稣多多少少是有一点认识的。
理论上他对耶稣多多少少都是有点认识的。
至少是觉得耶稣是有学问的拉比。
至少他们知道耶稣是有学问的拉比。
这是他们当时对他的认识。
这是他们当时对他的认识。
然后整段这个十一节的经文呢，
整段十一节的经文
没有门徒的任何的描述跟反应，除了在第二节跟第十一节之外，
没有门徒的任何的反应除了第二节和第十一节，
而且他的描述非常简洁，
而且他的描述是非常简单。
第二节就是门徒也被请去赴宴，
第二节就是说门徒也都被邀请去赴宴，
第十一节就是门徒就信了，
第十一节就讲到门徒就信了，
就这么两句话，
就是这样两句说话。
对于门徒来说，
对于门徒来讲，
去了信了，
去了信了，
这就是整个神迹对于门徒们的最终的目的。
这个就是整个神迹对于门徒的目的。
耶稣行的这个神迹，
耶稣行的这个神迹，
对于婚宴的人来讲，
对于婚宴的人来讲，
不仅是帮他们解决了燃眉之需，
不单只是帮助他们解决了这个燃眉之急，
其实重点就是帮助门徒认识耶稣是谁，
重点就是帮助门徒认识耶稣是谁，
认识他并且相信他，
认识他并且相信他。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说神迹是神做事的痕迹，
刚才不是讲了神迹就是神做事的痕迹。
如果我们能通过神迹认识到神，
如果你能够通过神迹来到认识神，
我们才不会局限在这个神迹本身上，
那我们就不会再走在神迹的本身上面，
所以你就不会去过多的想说
那你就不会过多去想
说这个神迹它本身是多么神奇，或者是多么超乎平常，而忽视了神。
我们就不会说这个神迹是几么神奇而忽视了神。
神做这个事情使水变成了酒，
神做这件事情使水变成酒，
经文是说通过这个事情显出他的荣耀来，
经文说通过这件事情显出他的荣耀来，
然后这个荣耀呢就被看见了对吗，
然后这个荣耀就被看见了，
看见了怎么办了呢，
看见之后就怎么呢，
正常人的正常反应就是看见信了，
正常人的反应就是看见了信了，
他的门徒就信了耶稣是基督，
他的门徒就信了耶稣是基督，
以至于他们在之后的几年的时间里同耶稣一起生活，
以致他们在几年的时间里面同耶稣一起的生活，
他们与主同吃同住同工，
他们与主同吃同住同工，
主耶稣不断地兼顾他们，
主耶稣不断地兼顾他们，
他们也不断地认识神，
他们不断地认识神，
软弱的时候，
软弱的时候
被神安慰保守，
被神安慰保守，
跌倒的时候，
跌倒的时候
被神扶起来重新上路，
被神扶起来重新的上路，
这些门徒们他成了耶稣在地上施工的主要的执行者跟继承者，
那些门徒就成为了耶稣在事工上面主要的执行者和继承者，
这与他们当时在迦南婚宴完全不一样，
这个跟他当时在迦南婚宴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
他们参加婚宴的时候他们就像是一个局外人，
他参加婚宴的时候他好像一个国外人，
他们就是 NPC，
他就是 NPC，
就没有参与到这个神迹里面来，
就是没有参与到神迹里面来的，
但因为这个神迹，
但是因为正正因为这个神迹，
他们不仅喝到酒了，
他们不单只是饮到酒了，
他们更参与到之后的各种各样的神迹里面去，
他更加是参与到各种各样的神迹里面，
然后自己的生活呢，也生活轨迹也得到了改变，
他的生活的轨迹都得到改变，
他就从 NPC 变成了 PC，
他从 NPC 变成了 PC，
就是从不参与的局外人变成了参与的局内人，
就是从不参与的国外人变成参与的国内人，
由不信的变成了基督信仰的传承者，
由不信变成基督信仰的传承者，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神做事到如今，
神做事到如今，
问题是，
问题是
我们在神的这个神迹里面是 NPC 还是 PC？
我们在神这件事里面我们是 NPC 还是 PC？
就你是局外人还是参与者？
你到底是一个局外人又是一个参与者？
如果我们只是局外人，
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局外人，
我们最多就是喝到酒了，
我们最多就是喝到酒，
我们不知道不认识神是神啊，
我们不知道神是神。
但如果我们可以成为参与者，
但如果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参与者，
我们不仅喝到酒，
我们不单止喝到酒，
我们还能得到上好的，
我们能够而且得到上好的，
我们与其要神的祝福，
我们与其要神的祝福，
不如我们连祝福连神我们都要，
不如我们要连祝福连神都要，
与其求神神迹带来的好处，
与其是求神迹带来的好处，
我们不如神迹做神迹的神和这个神迹我们全部都要，
不如我们要做神迹的神和神迹都要。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贪心，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贪心，
我们要神也要他做的神迹，
我们要神也要神所做的神迹。
好，那如果说你现在被我说服了想要的话，
好，如果你现在是被我说服了你想要的话，
那就涉及到我们怎么参与进来，对吗？
那 就牵涉到我们怎么参与进来，
我们还是回头在这些人物的身上来找特质，
我们都是回回头去从人物的身上来找那些特质，
看看能不能用到我们自己身上，
看看可不可以用在我们身上。
我们再看玛利亚，
我们再看玛利亚，
我们发现玛利亚她能够参与到这个神迹的发生，
我们看到玛利亚能够参与这个神迹的发生，
是她先去找了耶稣，
是因为她先去找了耶稣，
她没有去找别人，
她没有去找别人。
我想在这个里面可能就凸显了他跟耶稣是非常亲密的人的这个关系，
我想在这方面就凸显了他跟耶稣是很亲密的那个关系。
如果玛利亚觉得耶稣只是他的儿子的话，
如果玛利亚只是觉得耶稣只是他的儿子的话，
那我在想他应该不会去找他儿子，
我想他应该不会去找他，
他应该去找比儿子好像更有权力的人，比如说管宴席的，
咁佢應該去揾比佢兒子更有權力嘅人，好似管呢個酒席嘅人。
但是因為他跟耶穌有親密的關係，他多多少少知道耶穌也許能夠幫到他。
但因為佢同耶穌有親密關係，佢多多少少嘅感覺耶穌係可以幫到佢，
所以他去找了耶穌。
咁佢就去揾咗耶穌。
瑪利亞之所以對耶穌有非同尋常的認識，或者是不同尋常、不同於我們尋常人的認識。
瑪利亞之所以對耶穌有不尋常嘅認識。
不仅是因为她是她妈妈，他们一起生活这么多年，
不单单只因为她是她妈妈生活了这么多年，
更是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玛利亚她一直在观察，在思考，在想，
因为玛利亚一直在观察，在思考，在想，
借着她跟耶稣的这种亲密的母子关系，
借着她跟耶稣那种亲密的母子关系，
来去思考他们之间更深的一层的亲密关系，
来到思考他和他之间更亲密的一层的关系。
玛利亚与耶稣的关系是亲密的，
玛利亚和耶稣的关系是亲密的，
我们知道我们想他不仅是母子之间的，他更是神跟人之间的，
我们知道他不单只是母子之间，他更加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回想这个亲密关系，它是源于与耶稣日久天长的生活，
这种的亲密关系源于耶稣和他妈妈天长地久的生活，
他们之间相处，
他们之间的相处，
沟通，玛利亚留心观察，
玛利亚留心观察，
反复思考。我们说我们与神相处，
我们说我们与神相处
是我们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我们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
或者说我们不能用一部分来讲，
或者说我们不能够用一部分来讲，
如果你把它分成部分的话，那就是有不属于这个部分的和属于这个部分的，
就如果你将它这样分的话，就可能属于这一部分或者不属于这部分，
其实这不准确，
这样就不准确了。
与神相处它应该是一个全天候的全人的全身心的状态，
它是一种全天候的全身心的一种状态。
我听过一位牧者他这样分享过，
我听过一个牧者这样分享过，
他就常常问神，
他就常常问神，
这事你怎么看，
这件事情你怎么看，
这件事你什么意思，
这件事是你什么意思，
这件事你要我怎么做，
这件事你要我怎么做。
我就想这不就是圣经里面说的不住的祷告的状态吗，
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不住的祷告的状态吗？
我以前还说那怎么不住的祷告，
我以前还说怎么可以不住的祷告，
我怎么能随时的祷告，
我怎么可以随时的祷告。
那这位借着这个牧者这么简单的分享，
就是这个牧者这样简单的分享，
他这不就是在不住的祷告吗，
佢呢个唔系就系不住嘅祷告吗？
他这不就是在跟神不住的沟通吗？
佢呢个唔系就系不住嘅喺度同神沟通吗？
这不正是应该有的基督徒跟神该有的这种相处和生活的方式吗？
这个唔系就系基督徒应该有嘅同神嗰个相处嘅方式吗？
好，这边是我们从玛利亚身上看到的这种亲密的关系。
这个就是我们从玛利亚身上所提到的亲密的关系。
换到我们现在身上，就是与神亲密的相处。
换到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要与神有亲密的相处。
随时随地的相处。
随时随地的相处。
就是不住的祷告。
就是不住的祷告。
那我们再看用人。
然后我们现在看用人。
好，我们说整个神迹里面，好像很多人都说话了。
在整个神迹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都讲说话了。
玛利亚说话了，对不对？
玛利亚又说话了。
管宴席的也说了。
管筵席的也都讲了。
耶稣也说话了。
耶稣都有说话。
反倒是用人。
反而是用人。
他在第一现场。
他在第一现场。
可以说是这个神迹的直接亲历者。
可以说是神迹的直接的经历者。
但是好像没说一句话。
但他好像没讲，他们没讲过一句说话。
但即便是在拜在被不同的人吩咐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反驳。
即使是被不同的人去吩咐他们做事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反驳。
没有说脑子进水。
没有说傻的嘛。
我打工的地方啊。
我打工的地方。
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店。
不是一个很大的店。
我跟你讲啊，就店不大吧，就庙不大，就是管事的不少。
这个店虽然不是很大，但管事的却不少。
有店长，副店长。
有店长，有副店长。
有这个负责人，那个负责人。
有这个负责人，那个负责人。
有大事负责人，有小事负责人。
有大事的负责人，有小事的负责人。
总之是个负责人呢，就可以支持我干活。
总之是一个负责人呢，就可以来到指使我做事。
所以很不幸啊，我就是那个一直被支持的人。
所以很不幸的，我就是被人猜忌的人。
我很多时候看到，就是听到他们说这样那样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听到他们说这样那样的时候。
我说脑子进水。
我就觉得傻。有问题的脑。
然后我们看经文里的用人。
然后我们看看经文里面的用人。
他的直属上司应该是管宴席的，对吧？
他的这个的他应该是隶属于管筵席的。
管宴席的跟玛利亚应该也不会有一个直属的隶属的关系。
管筵席的和玛利亚应该都不会有一个他们都是独立的，没有从属的关系。
耶稣跟他们那个时候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
耶稣跟他们也都没有直接的任何关系。
所以三辈的人都可以去支持那个倒水的用人。
所以这三批的人都可以指使用人去倒水。
这些人都可以吩咐用人。
这些人都可以吩咐用人。
你看啊，玛利亚首先跟大家说。
玛利亚首先跟他们说，
叫你们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他说他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
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最烦这样的，你要是干嘛就干嘛，你还说他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到处去哪哪都有你。
你自己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还要说他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脑子里的第一反应就是此人脑子进水。
我第一个脑子反应就是这个人有问题。
你看玛利亚吩咐完他们之后，
你看玛利亚吩咐完之后呢，
耶稣又来了。
咁然之后耶稣又来了。
耶稣跟他说，
耶稣同佢讲，
这样这样这样，对吧？
咁样咁样咁样。
然后在我看来，我觉得
喺我睇嚟，佢觉得
我应该觉得啥？
我应该觉得系咩啊？
哎，你说的，我可没说。
跟你讲噶，我冇讲啊。
这可不敢说。
你唔敢讲。
我们说啊，
我
耶稣没有进水。
耶稣冇进水。
耶稣是让倒水。
耶稣是叫他们倒水，
是让用人往缸里倒水，
是叫用人去往缸里面倒水。
重点是用人没说用人没说话。
问题就是用人没讲说话。
然后经文里面说呢，让干啥就干啥，让倒水他就倒水了。
经文里面说他们叫他做倒水就倒水。
然后呢，好不容易把水拿来往缸里倒进去，倒进去了呢又说拿出来崴出来。
咁呢好不容易才将那些水呢倒入缸里面，倒入去之后又叫他们拔出来。
我就估计啊，在这个管宴席的尝那一口之前，用人他都不太确定自己在干什么。
我估计呢，在这个管宴席尝了一口之前，尝了一口酒之前呢，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但是因着他的顺服，
因着他们的顺服，
他对于耶稣吩咐的顺服，
他对于耶稣吩咐的顺服，
他们就成了耶稣把水变酒这个神迹的直接参与者。
他们就成为了将水变酒这个神迹的直接参与者。
我现在一想我还起鸡皮疙瘩，
现在我想起都觉得很鸡皮，
就 多神奇的一件事啊！
系几咁神奇嘅一件事。
当神迹成就，
当神迹成就，
这些佣人他再想一想，当初让我倒水舀水。
佣人再谂翻起当初佢哋叫佢倒水滗水，
他们是第一波明白这个神迹的人。
佢哋系第一批明白呢个神迹嘅人。
他们就明白了为什么要这么做。
佢就明白咗点解要咁样做。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常常也是这样。
有啲时候我哋常常都系咁样。
就是到最后一步之前。
系就系话到最后嗰步之前，
我都不知道为啥要这么干。
我哋都唔知道点解要咁做。
我不知道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么多脑子进水的事儿。
我哋都唔知道点解会要我经历咁多脑子进水嘅事。
然后，但是因为现在学乖了嘛，所以就虽然不知道要干嘛，然后那就走一步算一步吧。
咁因为学乖咗，所以咧就知道啦，走一步算一步啦。
但是当事情成就，
当事情成就嘅时候，
轻舟已过万重山，
轻舟已过万重山，
回头一看，
回头一看，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真实的与神同工，
真实嘅与神同工，
其实。常常就是这样，
其实常常就系咁样。
往前看，
往前看，
模模糊糊，
模模糊糊。
我们回头看，
但我哋回头看，
清清楚楚，
就清清楚楚。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当我们开始留心思考，
当我哋开始留心思考嘅时候，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发生喺我哋身边嘅一啲嘅事情嘅时候，
特别是那些让我们不明白、匪夷所思的事情的时候，
特别系让我哋唔明白、匪夷所思嘅事情嘅时候，
我问一问，
我哋要问一问，
问一问神，
问一问神，
这是啥意思？
呢个系咩意思？
你想让我怎么样？
你想我点样样？
往往这个时候，
往往喺呢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成为像佣人那样的人去经历的神迹。
咁我哋就好似佣人咁样样，可以经历呢个神迹。
神迹不是不仅仅只是神迹奇事哦。
神迹唔系单单只系神迹奇事。
我们刚才说过了，神迹是神做事的痕迹。
我哋刚才讲过，神迹系神做事嘅痕迹。
重点是在于神。
重点系在于神。
重点是在于我们去经历神的作为。
重点是在于我们去经历神的作为，
与他一起同工，
与他一起同工。
如果你也羡慕参与神迹的人，
如果你都是羡慕参与神迹的人，
我们一起呗，
我们就一起啦。
我们可以一起成为经历神迹的人，
我们一起可以经历成为经历神迹的人，
经历神迹，
经历神迹。
我们说，除了是与神亲密，
除了是与神亲密，
顺服，
顺服
的人，
顺服的人，
还得是相信的人，
仲要是相信的人，
因为神迹，
因为神迹。
相信了耶稣，
因为相信了耶稣，
因着相信，
因着相信，
我们就更多经历神，
我们就更加多的经历神。
门徒就是这样的人，
门徒就是这样的，
他们因着看到了神迹，
他们因为看到神迹，
看到水变成了酒，
看到水变成酒，
也看到了把水变成酒的神，
也都看到将水变成酒的神，
所以就相信了耶稣是神，对吧？
所以就相信了耶稣是神，是
他们因着相信耶稣，
他们因着相信耶稣，
生命被激励，
生命就被激励，
被改变，
被改变，
所以他就不捕鱼了，
他就可以
不去打鱼了，
他就不去打鱼了，
他们就因着改变去跟随耶稣了，
因着改变他就去跟随耶稣了，
他就参与到神的工作当中来，
他就参与到神的工作，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基督信仰带给我们真实的改变，
这个就是基督信仰带来给我们真正的改变。
我们的基督信仰，
我们的基督信仰，
它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
它是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
它是自己改变真在里面真实的使我们改变，它是这个原动力，
它是使到我们可以真实的改变，它是一个原动力，
这个真实的基督信仰它是叫我们奔跑不平的不停的力量所在，
它们是真正的基督信仰是让我们奔跑不疲倦的真正的力量所在，
我们参与神迹，
我们参与神迹，
与神同工，
与神同工，
在于与神亲密相处，
在于与神亲密的相处，
在于在他里面真实的成长，
在于在他里面真实的成长，
亲密的与神相处，
亲密的与神相处，
顺服圣灵的带领，
顺服圣灵的带领，
我们就能与神同工，
我们就能够与神同工，
我们就能像那些门徒一样参与到他的事工的这个里面来，
我们就可以好像门徒这样参与到他的事工里面，
就可以经历神做事情，
就可以经历到神做事情，
就可以经历到神，
就可以经历到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真正的基督信仰足以使我们有力量侍奉他，
真正的基督信仰是足以有使我们足以有力量来到侍奉他，
有勇气与别人分享他，
有勇气与别人分享他，
因为这一切是来自于他，
因为这一切都是来自于他，
并且在他里面有盼望有喜乐有力量，
而且在他里面有盼望有喜乐有力量。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年之计在于春，
在新的一年里，
在新的一年里面，
我愿我们都能够经历神做事的痕迹，
我们都能够愿意大家都能够经历神做事的痕迹，
我们都能经历神，我们都能成为神迹的亲历者，
我们都能够成为了神迹的经历者，
因着经历神迹我们可以经历神得到神，
因着经历神迹我们可以经历神得到神，
因着这样我们可以活出真实的基督信仰，
因着这样我们可以活出真正的基督信仰，
愿我们在与他的真实的亲密关系当中，
愿我们在与他真实的亲密关系当中，
我们的生命被激励，
我们的生命被激励，
因着顺服被改变，
因着顺服被改变，
我们与神同工，
我们与神同工，
成为经历并且参与神迹的人，
成为经历并且参与神迹的人。